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念纯善，迫害破产》上，监牢里反迫害正实法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深入学过几个修行的法门，还带过一些徒弟，但是发现那些都不是真正的修行。一遇到大法，真善忍博大精深的法理就折服了我。我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当即放下了以前法门的东西，专一修大法。转法轮最后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怎样才算实修呢？以我对实修的体悟，就是老老实实多学法，严格要求自己，少出负面思维，归正一切做得不好的地方，踏踏实实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样实修时，该自己知道的法理，师父就都点给了我。大法被迫害后，我和同修们一直在做反迫害正实法的事。听说劳教所、监狱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听得多了，我就动了一念，怎么会这么邪恶？我要是进去了，非得给他翻个个不可。结果不久，同修牵连到我，牢狱之灾降临了。一，管教、队长、警察都是被救度的对象。看守所的污蔑标语。在看守所，墙上到处都是污蔑大法的标语，警察还带领着外边的人来参观。当时我心生一念，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不能让这些常人和警察也没有了未来。然后心态纯净地发正念。当天墙就开始反潮，很快那些字就变花了，极其难看。不久看守所就刮了墙面，刮完就不再反潮，弄得他们莫名其妙。我知道他们这是写污蔑大法的字招来的，借机讲善恶有报的事例。警察将信将疑，但是也害怕，说以后再不搞这事了。师父曾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这件事更让我感受到阻止警察和常人对大法犯罪，为他们着想的快乐，内心中一个全新的境界展开在我面前，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升华，为别人着想也是一种慈悲心的体现。改版的批判报告会，劳教所请来一个名寺的住持高僧来做报告，污蔑批判大法。这个住持以前跟我很熟，很尊敬我。后来他到我家去看我，知道我学大法了，很惊讶。他看到我学大法后变化太大了，家里不烧香，但是有檀香气味萦绕着。邻居常到我家接自来水，因为唯独我家的自来水没有水垢，他更佩服了。他知道大法不一般，但放不下原来的东西。他在办公室见到我在这儿，吓了一跳，大姐长大姐短地跟我说话，让管教队长们很好奇。我借机跟他说，你只可讲佛教中善恶报应的故事，不可提法轮功的一个字。如果你今后再说一句说法轮功不好的话，不管在哪里，我绝不饶你。如果你不听，不管是不是领导安排的，你只要做这种违反天理、昧良心的事，就有大报应来。这个所谓高僧，以前很佩服我的定力， 知道我说话能把事定住，很是诚惶诚恐，不断跟管教警察说，你们可得对他好着点儿，千万别为难他，千万别。后来他做了两天的报告，有关法轮功的内容他真是一点没提。劳教所领导听着很泄气，问他咋回事，他推脱说这里有高人，他不敢。遭天谴的揭批会。几个月后，一天管教告诉我要开一个家属揭批大法的报告会。劳教所领导先后组织十多名大法弟子家属，让他们各个表态，人人过关，说家人因为修了大法，田地无人种，对老人不尽孝道。我说，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大法弟子被抓，被通缉，被迫流离失所，没法回家，农活家务都是被迫不能做的。管教说，就让他们那么说。我不再说啥，回去专心发正念，不允许众生这样对大法犯罪。报告会本来选了个晴天，在露天会场开，结果下午开会前阴天了，很快乌云大风就起来了。会场改到了大教室，只让大法弟子参加。白天室内不得不开灯，因为外边天阴的跟黑天似的，电闪雷鸣，狂风骤雨，窗户被大风刮得啪啪作响。污蔑大法的报告会就这样开始了。我看劳教所的领导一边坚持开会，一边在等雨过天晴，还想借用天晴来证明天在支持他们。三个家属做完了报告，风更紧了，骤雨倾泻在教室窗玻璃上。我看光在下边发正念不行，就站起来说，这都遭天谴了，你们还做着报告呢，这样给你们家人就能减个几天刑，你们拿这几天刑期换恶报啊，天怒成这样了，都拦不住你们。这一说，家属们吓坏了，再没人敢上台。大教室里的管教、警察、领导看到是我站出来制止，很头疼。炸雷在头上轰响，闪电在窗外闪亮，他们都很害怕，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雷雨。他们一商量，只好宣布会就开到这儿。然后管教气势汹汹指着我，你跟我走。到了管教室，管教赶紧问我，这天是咋回事呀，怎么雨还不停啊？我说，天都怒了，这就是不让你们干这样的坏事，你们都有善根，所以天这么拦着你们。如果你们没善根了，天才不管你们，直接给恶报了。你看某某某不就是这样啊？天警告你们，你们知错就改，这又是办好事了，反正这会也不是你让开的，你会有福报的。管教高高兴兴地把我送回了监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心为他讲真相力度大。看守所、劳教所的管教、队长、警察，有的很凶，有的表面很伪善，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以最大的慈悲心对待，对他们没有任何歧视、反感。在我眼里没有恶警，都当作是迷失的羔羊，跟他们拉家常，帮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总是微笑祥和的，他们也饿不起来，我也没当自己是阶下囚。发现他们有一点善心，就赞许他们的善心善念，不硬碰，不强化他们的恶念，让他们还挺感动，甚至忘了再给我做转化，主动跟我拉家常，听我讲那些自己经历的神奇故事。很长时间之后，他们也知道没法转化我了，让我糊弄着写四书，揭批大法的材料，混过去了，不追究就交差了。这个我明确说不能写，但是不和他们正面对抗，像太极推手一样，缓冲一下再推回去，这样他们反而能接受。后来听说他们完全避开我，找人替我写了，混过去了。我跟他们说，怎么这么干呢？不合适，没经过我同意，还是作废了吧。他们还不承认，支吾过去。劳教所里送真相。 年底家属都来探视，我向父母打听外面的情况，父母说都在自费制作真相光盘，散发讲真相。我就对父母说，你们回去等我电话，我要是让你们送光盘来，你们别怕，要多少就送多少，我给警察们看看。第二天，我就跟好几个管教队长分别套近乎，他们都爱跟我聊天。我讲大法神奇的事，他们可爱听了。我借机说，给你们一点真相资料和光盘，你们敢看吗？他们的反应都是，不会出事吧？我说，保证没事，就说别人给的光盘不知咋处理，只好交到劳教所。队长们说，你真行，还是你有办法，就借给我手机。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来了好多份光盘和真相资料。到了接见日，我妈把东西给送过来，队长检查之后先拿走了一份，然后我一份一份送给管教和队长、警察。过了几天，他们都来问我，那里边的内容都是真的吗？我说千真万确，他们很受震撼，更明白天安门自焚案是栽赃大法了。队长们总怕有人把这事漏出去了，后来开大会的时候故意表扬了我，说我把光盘上交劳教所，给我减刑两天的奖励。被关在劳教所的同修知道我这样让他们看了完整的真相，都很高兴。二，劳教所里的大法日，一次奇迹的法会。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就要到了，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商量，开个法会，看我能不能这天借到钥匙。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5月13日正好是休息日，一早我就找到值班的队长，队长二话没说，就把大教室的钥匙给了我。上午10点开始，我约好大法弟子50多人到会议室开法会。我们先在黑板的中间用英文写上祝师父生日快乐，然后又在两侧也用英文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在黑板前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包瓜子，一杯茶水。东西虽小，但意义重大。大家集体向师父鞠躬之后，切磋以后怎么样在劳教所里证实法，还有在劳教所里面说过错话、写过四书的人，今后应该如何悔过和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同修们畅所欲言，你一言我一语，表面上很激烈，但其实又非常祥和。看到这情景，我非常感慨，后来做了几首诗。其一，心念纯正乌云开，放下生死神力来，行凶叫嚣烂鬼闹，正念一出化尘埃。其二，同入红尘有誓言，心念不正毁圣缘，花开花落泥中现，层层灭尽无终年。其三，做神做鬼一念间，千钧一发莫等闲，光明磊落回大法，洗净污垢归先天。其四，大圣被压五行山，风霜雪雨500年，圆满修结尘封去，冲破重山通九天。法会期间，我看到师父的法身一直在微笑着，佛光普照，一直在这儿给我们看场。正如转法轮中讲的，我的法身做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最后被人发现，报告了值班队长，队长赶紧来收回钥匙，气得警告在场人，谁也不许声张，谁声张就整谁。其实是队长怕担责任，更因为他明白真相，也没追究我。这次法会虽说只有45分钟左右，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光彩。 高兴、自豪，无以言表。扫除污浊。第二年的五一三大法日是借不来钥匙了。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想，怎么在大法日给师父献上一份厚礼呢？到五月十三日这一天，我终于开窍了。不久前，劳教所弄来一批造谣攻击大法的书，放到各班监舍里当教材。那天晚上，我到各监舍里转悠，把所有污蔑大法的书都收集起来，放在我的铺底下，共计45本。我要把这些污染众生心智的败物清理掉。我正念求师父加持，晚上1点开始拉肚子，值夜班的人跟着我看，真是腹泻，就不再盯梢了。每次去厕所带几本，我小心翼翼地将书上的师父照片撕下来放在兜里，然后把书尽量撕碎。肚子也真配合我，我不停地冲水，轮换着用马桶，以免堵塞了下水道。就这样一个晚上，把这些诽谤的书都处理掉了。第二天早上，大便池都堵了，楼道里到处是臭水。我很积极，用拖布拖，用木棒捅便池，在外面用竹条子通下水道。通开后还能看到一大堆书的碎片，然后又擦楼道，忙了半天。次日开会，队长专门表扬了我，不怕脏，不怕累，表现突出，减刑2天。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师父对我的奖励。我做的这些没有一丝是为自己的，都是为修得别人远离罪业，修的是无私的为他的心，干的只是表面的事，真正的难度和阻力是师父化解的。三，邪恶迫害屡干屡败。无法播放的影碟机。诽谤大法的45本书突然消失了，做转化的人很害怕，一时不敢报告管教和队长，怕担失察的责任。这些人商量着播放那些造谣攻击大法的影碟，这可咋办？没多久，新关进来一个大法学员，进来就喊口号，不配合任何转化迫害。队长很头疼，一起研究整他的措施。中午队长要吃饭，怕他再喊口号，跟几个背叛了大法的人商量咋办，他们也很犯怵。我在一旁接话说，我去劝吧，让他别喊了，中午让大家睡个好觉。管教不相信我能配合他干这事，让人跟着我去。我跟那人说，他跟你喊半天口号了，抵触你，咱们前后脚，我先去，你随后去，隔2-3分钟，我先稳住他就好办。跟着的人答应了。我进了管教室，看新来的同修被靠在暖气上，屋里没别人，他很戒备我。我让他给听着外边，我飞步走到一个柜子前，那里存放着对大法造谣诽谤的系列音像教材。我掏出一直戴在身上的钉子，打开包装，叉叉，每个光盘的音像碟面都画通了一道，画完了又恢复了包装盒。新旧15张碟都处理完，关好柜门，跑到屋门口。同修看着我，激动得直流眼泪。此时跟着我的人正好进来，我说，劝完了，中午保证他不喊口号了，让咱睡个好觉，我回去了。跟我来的人还奇怪，这么快就劝好了。后来队长也说，你真有本事，以后再播放诽谤大法的光盘播不出来了，换了好几张都没声音没影像，他们以为是机器坏了，竟然没注意光盘本身，也没追查这件事。制止行恶。不久又押进来一批大法弟子，有一个老校长60多岁，队长和帮教们一直迷惑不了人家，就想暗地里下黑手。有一天出早操的时候，队长假惺惺地留下了这位老校长。当时楼道里空荡荡的，3个做转化的人把老人弄到一间房里殴打。 那天我正拉肚子，没出早操，听到那里边声音不对，跑过去一脚把门踹开，大吼一声：“住手！”三个人一见是我，理都不理，继续打老人。我拿起立在门口的挂衣架，抡过去砸在桌子上，咔嚓一声，吓得他们马上住手。墙边立着一个拖把，我一脚踹下去，拖把断成两截。我拎起带木刺插口的木棍，举着向他们三人就冲了过去。三人吓得抱头鼠窜，夺路而逃。我扶起老校长，看受伤不重，扶他坐下。队长们带着那三个人来了，气势汹汹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笑呵呵地说：“我打谁了？是他们仨打人。老校长这么大岁数了，打坏了谁负责？不给你们队长找麻烦，出人命了，你们都得坐牢。我来把他们仨吓唬走，根本没打他们。”这三人张口结舌，队长不得不违心地把那三人臭骂一顿，还转身表扬了我。我开玩笑说：“队长，光表扬不行啊，我做了救人的大好事，得减刑啊。”队长哭笑不得，咬着牙说：“好吧，给你减刑两天。你们三个打人的，每人加期两天。”那仨可是敢怒不敢言，私下愤愤地说：“再不给人当枪使了。”破产的污蔑报告会。到了冬季，省里组织被转化了的原来的修炼人轮流到各劳教所、监狱宣传，让他们污蔑大法，歌颂邪党，转化坚定的大法弟子。一天，管教把我叫到管教室，给我看一份诽谤大法的长篇手稿。这个管教现在不负责生产，专门负责所里法轮功学员的管理。他说：“你们法轮功里真有败类啊，我看这人还是真反了，不像咱劳教所里那些瞎应付的。你看他说的这些是真的不？其实所有警察对那些背信弃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看不起的，看不起他们的人品，只是表面上不说，得利用他们。”我翻看了一下手稿，说：“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淤咸，啥人都有。我看他也是被吓唬的，不这样说假话，不给他减刑啊。这样的人好走极端，出去了还得回来修大法。”后来这个彻底转化了的同修真的回到大法中来重新修炼了，因为他出来后没法生活了，政府利用完他，根本不管他了。最后还是大法弟子帮他，给他工作的机会。我回监舍后越想越不对劲，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一文中说，师父要挽救一切众生，而邪恶势力却在真正的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根本目的是毁灭众生。一个大法弟子一旦干了不应该干的事之后，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其严重性，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一切与那千万年的等待都将在史前的誓约中兑现。我当时想到这位误入歧途的同修太可怜了，得挽救他，也绝不能让参与这事的众生，包括警察，再这样对大法犯罪，不能让这个报告会开成。我看见管教把手稿放柜子里了，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得把那篇手稿销毁了。中午吃完饭，我几次转悠到管教室，门口总有一个劳教人员站岗。我不停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不一会儿，看门的捂着肚子跑了。我见他一进厕所，我瞅准机会也没多想，径直到了管教室。门锁着，我使劲一推，门开了，柜子没锁。我把那份手稿揣在怀里，然后快步关门。奇迹的是，碰锁居然没坏，我把门带上关好。这个过程中，我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没有一点害怕，只有一念必成。后来翻出来后怕的念头也灭掉了。我去厕所要毁掉手稿，厕所有人，只好回监舍。我一会儿又去厕所，看见站岗的人又去管教室看门了，可是厕所还有人。奇怪的是，整个中午厕所一直有人。我用胶带把手稿绑在小腿肚子后边，始终没得机会处理手稿，直到下午集中开大会。 不一会儿，管教室那儿乱了，管教大吵大嚷。过了好半天，我们都被带回监舍，一帮人来搜查，给所有大法弟子搜身。管教气急败坏，让所有人脱掉上衣，裤子脱到膝盖，脱掉鞋子，挨个检查。这时候我有点害怕了，但正念能战胜怕心。他们对每个人摸了一遍脱掉的上衣，然后摸退到膝盖上的裤子，摸小腿，再翻查鞋底。查到我这儿，我腿有点打哆嗦，但急中生智，想起师父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马上定下心来，腿就不抖了。来人搜查我是得更加仔细，但是唯独没摸小腿。查完了人，再搜查监舍，翻了个底儿朝天，被褥被摸索了一遍，最后连厕所都搜了，也没找到。管教把我叫到管教室，问我，真奇怪了，怎么这锁都好好的，唯独这发言稿没了。我问，都谁有钥匙？管教瞪着我，别扯远了，就是你最后看的手稿，是不是你干的？我说，可别冤枉我，一直有人陪着我，你去问他们吧。管教安排包夹人员24小时监视重点的大法弟子，我的包夹都明白真相，跟我关系很好，他们也知道我跟管教关系好，不管我，经常给我打掩护。说着进来俩队长，一个指着我说，除了他没别人，再给我搜。两个劳教人员过来搜身，我小腿又有点转筋。队长说，现在赶快自觉交出来没事，如果被搜出来，领导可说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他这一说，我反而不怕了，心一下子稳下来，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心里坚信师父讲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脱掉上衣，裤子退到膝盖处，脱掉鞋袜，一个人摸索我的上衣，一个人搜身摸裤子，翻裤子兜，然后顺着小腿的内外侧摸下去，唯独没摸小腿后边。管教自言自语说，锁都是好好的，别人也没钥匙，我还特意安排人看门，寸步不离，真奇了怪了。然后问那个看门的，中午都谁上这边来了？站岗的看了看我，他不敢说自己上厕所了，说没人来，这门推都推不开，我试过。这个人真够意思，也是平时讲真相到位的结果。后来我请他吃了几个鸡蛋，这在劳教所可是高级补品，他很高兴。有个队长说，让来人即兴发挥着讲吧。管教说，他问过了，那个人太傻，没稿子念，就不知道说啥，还议论着赶紧让领导给楼里安监控。照常开会，讲了一些与大法无关的事，草草收场，污蔑大法的阴谋破产了。到后来也没人知道这是咋回事，被劳教所传为奇谈。这次遏制迫害，险象环生，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根本办不成。我只是做了表面上的活，真正的难度被师父化解了。我只是在这中间修自己，出发点是为了所有的众生，完全不计个人得失。期间多次浮现了怕心，但是能克制它，信师信法能帮我，在实战中修掉了怕心，最后真是一点也不怕了，体会到一种没有执着牵扯的大自在。破除奴工劳役。刚进劳教所时，环境非常恶劣，看到大法弟子整天做苦役，晚上还加班到12点。师父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想一定要改变这里的环境，可是一直想不出好办法来。金光闪闪的火柴盒，在劳教所最常干的活就是装火柴盒，每天装几千盒，干不完，晚上还得加班。好多大法弟子累得头晕眼花，也没办法。 我想怎样才能既证实了大法，还能揭露迫害，还能解除这奴役。晚上加班时，突然看到火柴盒里面都是金光闪闪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下明白了，这是师父告诉我答案了。第二天，我就发动十几个同修，用笔在火柴盒里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连做了十几天。没过多久，警察押进来一个人，我们以为又送来一个劳教的，一问说是火柴厂的厂长，因为外面发现了火柴盒里的真相，有人举报了，追查线索，把火柴盒的厂长抓了起来，这是带着来取证。劳教所领导气坏了，让所有大法弟子写字对笔体。我深知这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下，我告诉大家别害怕，正念否定迫害。结果查了两天没结果，厂长临走时说了一句话：倒贴钱我也不干了。他利用大法弟子做奴工挣了不少钱，这次他被放出去后，私下跟他的客户解释道歉，这样外边也开始流传政府在迫害大法弟子做奴工。承载真相的筷子。没了火柴厂的订单，劳教所加紧了包筷子的奴役。市场小摊上使用的一次性筷子，外边包的那一层纸，就是看守所劳教所奴工的杰作。因为卫生条件差，一人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忙得上厕所都没时间洗手，非常不卫生，对人没有任何好处。上次师父已经点化我怎么做了，这次我又和同修商量，好多人害怕不敢写了，我只找到了一个帮手，在上千张筷子包装纸上写下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分散包装在筷子上。没几天，筷子厂不发活下来，什么原因也不说，劳教所只是在大会上说有人在筷子上做文章，破坏生产。当得知劳教所以后没有筷子订单了，所有劳教人员当时就欢呼雀跃，终于从这种害人害己的奴役中解脱了。后来大家知道是大法弟子写真相的结果，都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大法解放我们了。真相苹果。两个月后，劳教所又找到一项奴工活，做苹果袋，要在苹果袋上按模子刻出福、生日快乐等字，在初秋苹果长成后进入着色期就套袋，这样苹果只有受光部分才着色，苹果表面就能显出字来。最早出现的带字苹果是这么做的。我一看这机会好啊，就用圆珠笔在苹果袋的另一面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用针刺出连续的孔来。生产过程中好多监工严密监视，我心里不停地背诵着师父的一段讲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眼看监工就要到跟前了，我请师父给我下个照，不让他们看见我，一想就好使，监工们就真的不到我跟前来了，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刻字了。我把刻好真相的苹果袋混在刻好的袋子中间，大概刻了几百个，我发了一念，让这些字袋顺利交出去，让这些苹果都长好。监工检查时看看都有福字，都合格，就不细查，都过关了。中秋时节，派出所带着果农拿着苹果袋来劳教所讨个说法。原来有一些苹果在长着福等祝福字的另一面，能辨认出九个小孔连成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苹果袋上刺出的针孔对应着。劳教所只好认账，退了些加工费。派出所的人临走时说：你们劳教所真有能人。劳教所气急败坏地追查，查不出来，因为刺上的字看不出笔体来。纸套奴役的破产。真相苹果之后， 一段时间劳教所没有外来加工的活干了，领导说要集中做转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把大法弟子的思想转化了还得赔钱。可是随之而来的对大法弟子的几次转化迫害相继失败了，抓生产的领导又到外边找活挣外快，说挣了钱就给楼里先安上监控，确保生产安全。第二年春天，劳教所找来一批新活，做危机的纸套，数量很大，除了吃饭就是干这种活，晚上还得加班，干了两天累得劳教人员手疼腰疼。我想大法弟子是来证实法揭露迫害的，不能这样给他们做奴工，这样奴工挣的钱除了上交协党就是给劳教所发奖金，没有意义。我就约了三名精进的大法弟子，在纸套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把它卷起，跟正常纸套一样。经包装后，把这批货发到了外省各地。有两个地区发现了带这样字的纸套后退货。劳教所气急败坏，把退回的产品销毁掉，重新做。这次改了新招，三个人一组都编上了号，每组一个包装盒。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一查号就知道是哪组写的了。师父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终于想出来办法。我让几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加工加点的给我写了几百个带真相字的纸套，我利用午休半小时的时间，在每个组的箱子里都掺进去一把。完工后又发到外省，又被退了回来。一检查，每个箱子里都有带字的，没法查。劳教所为了弥补经济损失，紧接着又给德国签订了一份合同，数量虽小，利润很大。我就在纸套上写英文的法轮大法 wonderful， 法轮大法好。过海关时被查不合格，又返回劳教所。从此做纸套的奴役彻底破灭了。劳教所还不敢对外声张，怕受处分，也没人怀疑我，因为都知道我学历低，不懂外语。教我外语的是贝离大法专门做转化的昔日同修，他也替我捂着。我跟他深谈过多次，完全是为他着想的谈话，他很感动，说替协党做事也是被逼无奈，善心在，早晚都会回来。查封盗版，真相流传。连续赔钱让劳教所非常上火，纸套不做又做起来盗版教材，这个生意量大，利润高，在劳教所里干又没人查封。开始干的时候整天加班加点，怕再出现问题，干活时把所有的笔都没收掉，头一批活赚了几万元钱，劳教所非常高兴。我看着教材销量大，是向世人揭露邪恶奴役大法弟子的好机会，不让代笔，我就在监舍里找机会把纸裁成小条，写上真相文字，然后分给几个精进的同修，告诉他们在劳动时把字条夹在书里。半个月后，从来没有进来过的工商局进入劳教所查封盗版，发现劳教所大批的书还没有发出去，把生产车间和库房都给打上了封条，还对劳教所进行了罚款，最后还把库房里盗版教材全部销毁。问题出在哪儿？劳教所莫名其妙，一点线索也没有，查了一个多月没结果，我就期满释放了。临走时，所有的大法弟子，包括那些背叛大法的，还有重病号，都掉着眼泪把我送出大门口。队长发现送行的人太多，怕出别的问题，临时调出了好多警察来维持秩序。好多警察都说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回到家不久，有从劳教所新释放的同修告诉我，幸亏你减刑几天提前走了，如果没走就走不了了，因为后来劳教所托人找关系问来了原因，找到了盗版书里夹带的真相字条，发现都是你的笔体， 想追究你，好多队长管教给你说好话，他们怕遭报应，也怕闹大了自己担当失察的责任，就拉倒了。师父讲，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学法中学到的一段，我深有感触。每当我想破除迫害，不知道怎么做又一定要做的时候，师父总会点给我。开始是让我看到火柴盒里金光闪闪的字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开了我的思路。到后来抵制迫害屡屡成功，都来自师父的点化、加持、安排和看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你已经得到了，但是你必须把你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